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月17日星期一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据韩国军方今天透露说，当天上午朝鲜从首都平壤的顺安国际机场附近向东面的日本海发射了两枚可能为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据共同社说，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向媒体称是两枚弹道导弹，并已透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鲜提出了抗议。这是本月以来朝鲜第四次发射弹道导弹，但频度实属罕见。法新社引述批评说，朝鲜昨天与中国恢复铁路跨境贸易，这个时间点表明北京不仅仅是平壤挑衅行为的共谋，中国还在经济上支持朝鲜，并在军事上协同合作。日本第208届例行国会今天开幕，首相岸田文雄在众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上任以后的第一次施政方针演说。鉴于新冠病毒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快速蔓延，岸田说应对疫情是该政府的首要课题，将为尽快克服疫情的全身心投入。涉及与中国的关系议题，岸田文雄提及今年是日本与中国建交50周年，盼望与中国建立安定的关系。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还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但中国的几个城市正在受到新一波疫情爆发的冲击。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通报说，北京第一宗奥密克戎变异株本土确诊病例，曾经接触的国际邮件环境样本经过核酸检测属阳性，不排除该病例从境外物品感染。中国官方公布说，去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达到8.1%，略高于市场预期的8%，更创下了10年新高，而两年平均增长则为5.1%，刚好是世界银行对中国今年 GDP 的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出生率创下了历史的新低，为每千人7.52人，低于前一年的每千人8.52人。分析认为，中国正面临着比预期更快的人口老龄化。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据韩国军方今天透露说，当天朝鲜从首都平壤顺安国际机场附近，朝鲜向东面的日本海发射了两枚可能是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据共同社说，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向媒体说是两枚弹道导弹，并透露已经通过在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鲜提出抗议。这是本月以来朝鲜第四次发射弹道导弹，频度实属罕见。法新社引述批评说，朝鲜昨天与中国恢复了铁路跨境贸易，这个时间点表明北京不仅仅是平壤挑衅行为的共谋，中国还在经济上支持朝鲜，并在军事上协同合作。路透社今天也引述韩国军方的消息说，朝鲜星期一从首都平壤的一个机场发射了两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本月第四次试射。日本政府通报了这一次发射，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谴责此举是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就朝鲜发射导弹一事，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今天表态说，要敦促各方着眼于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大局。中国方面没有提及所说的各方细节。中国官方今天公布说，去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达到 8.1%，略高于市场预期的8%，更创下了10年新高。而两年平均增长则为5.1%，刚好是世界银行对中国今年 GDP 的预期。另外，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的 GDP 虽有4%，高于市场预期的3.3%，但增速已经明显的放缓。中国统计局局长指出，中国当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彦廷报道说，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是5.1%，较北京预期的5.5%左右低。至于反映通胀的居民消费价格也温和的上涨，和去年按年升0.9%，低于去年初的3%左右的预期目标。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还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但中国的几个城市正在受到新一波的疫情爆发的冲击。有关这几个地方采取的防疫措施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是的，虽然疫情爆发的范围有限，可这使中国零新冠的战略受到考验。在天津已经发现了300多个感染病例，其中一些与传染性很高的奥米克戎变种有关，感染源尚不清楚。目前当局还没有下令封闭全城，只有受病毒影响的街区要求居民待在家中。不过所有的学校都关闭了，并组织了3次全体市民的新冠测试筛查。虽然感染人数有限，但由于靠近北京，疫情正被严密监测。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铁路交通已经暂停，公路检查站阻止所有车辆出城去北京，而且居民未经许可不能离开天津。刚过去的周末，北京也出现了首例奥米克戎变种感染病例。作为预防，超过13000人接受了新冠测试，而一些旅游景点被关闭。北京现在要求进京人员在旅行前进行新冠测试呈阴性，在抵达后要进行后续测试。居民也被建议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年假间不要离京。在广东，至少有4个城市受到疫情的影响，其中包括深圳。在与澳门接壤的珠海验测到少数奥米克戎病例后，居民被要求避免离开该市，并从周一开始对整个城市进行验测，学校已经关闭。在河南，几个城市已经加强了防疫限制。在西安，1300万居民已经进入了封城的第4个星期。在最近几周，西安已经有2000人患病，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一人数非常少。然而，这是自202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疫情感染。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为每千人 7.52 人，低于前一年的 8.52 人。分析认为，中国正面临着比预期更快的人口老龄化。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是至少从1978年中国开始发布年度统计报告以来的最低水平。官方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去年每千人自然人口增长从2000年的 1.45 下降到 0.34， 也是该数据发布以来首次跌破1%。强行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后，面对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近年来中国逐步放宽了生育控制的政策。从2016年开始允许生2个孩子，到2021年开始允许而且鼓励生第三胎，但是这些措施似乎并没有导致生育的热潮。有分析就指出，生活成本、住房成本以及儿童教育成本的上涨，让中国人对生孩子的问题 起并没有多大的热情。路透社报道指出，尽管中国公布了三胎政策，但是从周一发布的数据看，少子化、老龄化现象仍在继续。但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局长周一则表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在14亿人以上，原因是中国育龄女性的总数还是较多，以及三胎政策显效，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持续提高，都有助于对中国人口总量保持基本的稳定。中国统计局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去年中国人口净增长为48万，至于出生人数的减少，他解释称是多种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旅居美国的人口学家易富贤周一在他的推特上也分析指出，应对低生育率的危机是任何政府的本能反应，但是需要警惕铤而走险的措施。中国在2021年打击了网络游戏和私教来应对低生育率的危机，那么中国将推出什么样的政策也值得关注。
据德国一位驻华记者抱怨说，他在中国受到监视和跟踪。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受疫情影响，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将从德国美因茨市的一个播放室里报道北京冬奥会，但他们仍然有驻华记者直接从北京进行报道。其中一位女记者塔玛拉·安东尼在德国焦点周刊发表的一个采访中谈到了她作为驻华记者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在问到在中国遇到什么样的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时，塔玛拉·安东尼回答说，很多人害怕接受我们的采访，这很有道理。很多人在接受采访后，警察会给他们打电话或找上门来。如果他们说了一些批评的话，可能会带来大麻烦，甚至入狱。寻衅滋事是一种刑事犯罪，用来对付那些思想不同的人。所以我总是要考虑接受采访者的风险有多大，以及这个人是否自己能够估量接受采访的后果。在问到他本人是否受到恐吓时，他回答说，我本人受到监视和跟踪，很明显我们的手机被窃听了，采访对象经常被提前警告不要接受我们的采访。在许多拍摄旅行中，一辆汽车一直在我们身后行驶，当我们要采访时，这些看护人就会介入。在酒店，他们甚至就住在隔壁房间里。他们最喜欢的是我们的所有拍摄日期都得到政府的批准，然后我们和这些看护人一起进行采访。抗议经常被用作禁止采访的借口，比如我们想采访奥运场馆周边的农民，警察就以此为由阻止了我们的采访。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定于近日内召开。据学者指出，今年会议重点仍在总结对台湾工作，重申既有基调，为二十大提出全面的对台方略做准备。台湾学者认为，相较于过去2021年的中共官方、学界、官媒开始大举统一的旗帜，高调谈论两制台湾作为是显著的变化。据中央社今天说，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一年一度，通常总结去年对台湾的成果，并提出今年对台方针与目标。但是今年度的对台工作会议因应二十大之年，外界因此会报以更多的关注。日本第208届例行国会今天开幕，首相岸田文雄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上任以后的第一次施政方针演说。鉴于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快速蔓延，岸田说他将对疫情是首要课题，要为尽快克服疫情全身心投入。涉及与中国关系的议题，岸田文雄提及今年是日本与中国建交50周年，盼望与中国建立安定的关系。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观众朋友好，朝鲜半岛的局势再次引起高度的关注。日本和韩国的军方周一都纷纷通报，朝鲜当天从首都平壤的一个机场发射了两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本月第四次试射导弹。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强烈谴责此举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韩国总统府对朝鲜的行动表示强烈的遗憾。据韩联社的报道，朝鲜当天上午8点50分和8点54分左右在平壤的顺安机场一带朝着东北部的海域各自发射了一枚疑似为近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射程大约为380公里，射高为42公里。报道称，朝美的情报部门目前正在深入分析各项参数。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最近可以说是活动非常的频繁，导弹试射的频率更是非同寻常，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已经进行了另外三次导弹试射，其中两枚发射的还是单枚高超音速的导弹，这类导弹能够在发射后进行高速的行动。第三次则是在上星期五分别发射了两枚铁路机动短程弹道导弹。路透社的报道引述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教授马松李奇分析说，朝鲜的导弹试射频率以及发射地点的多样性都表明，朝鲜目前拥有足够的导弹，可以放心用于实验、训练和展示，并且可以通过强调其导弹部队的数量，有助于使人更加相信其威慑能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相关人士在17号也表示，他推测朝鲜目的也是在提高连续发射能力和精准度。该名人士表示，韩国军方已经提前捕捉到了朝方的射弹迹象，并且做好应对的准备，韩美正在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朝鲜从2017年以来就没有试射过远程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是核武器，但是在2019年美朝的半岛无核化谈判失败停滞之后，便开始公布和测试一系列新设计的短程弹道导弹，而许多最新的短程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的导弹似乎都是避免导弹防御系统而射。朝鲜还誓言要追求战术核武器，这可能使他能够在这种短程的弹道导弹上部署核弹头。朝鲜近期不断展示其导弹的发射能力，自然也让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突然升级。美、韩、日等国如何应对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因为最近的试射行动引发了美国政府的谴责和对应的呼吁。美国政府对朝鲜发射导弹实施新的制裁，并且正在推动采取更多的制裁，但是这些制裁的效果目前看显然是微乎其微，至少没有能够阻止朝鲜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来测试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甚至还更加强烈的指责是美方的行动导致朝鲜必须自卫。韩联社的分析还认为，美国政府目前因为朝鲜两度试射高超音速的导弹予以制裁，却招来朝鲜三天一次的连锁威力的示威，朝鲜半岛的局势持续在恶化中。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一方面将近期接连的武力示威称作是国防力量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对韩军参加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主导的海龙反潜军演等军事行动予以谴责。朝鲜方面为导弹实验辩护，称其拥有自卫的主权，并且也指责美国故意借由新的制裁措施让局势升级。在这样笼子对话的局势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似乎是十分的渺茫。我们在上周朝鲜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后，就采访了法国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学者彭达斯先生，他也认为从目前看谈判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分析说，朝美之间在河内谈判失败之后就几乎没有对话了，而他认为另一个问题就是谈判的意愿，美国和朝鲜方面目前都没有让人感觉到谈判是他们的优先事项。美国告诉朝鲜已经准备好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而这通常是不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的正确的方法。平壤方面则更希望一个明确的框架或者目标，所以他认为 目前必须遗憾地对谈判的恢复或者是结果保持悲观的态度。但是彭大斯先生也指出，另一方面也必须关注未来几周将要发生的几个重要的事件，包括可能由韩国议会通过的结束战争的宣言。虽然这是一个单边和象征性的姿态，或许也可以推动恢复谈判的进程。另外也要等待韩国将在三月份举行的下一届总统选举，看看这对韩朝关系以及最终对朝鲜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17日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经过两年的疫情危机，法国许多地区继续显现医护人员奇缺现象，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始终未能缓解此一局面。这是费加罗报突出的重点，十字架报聚焦的话题围绕法国国民议会今起审议改革领养法草案以改善现存机制的话题展开，其中某些条款引发儿童保护协会的关注。回声报强调法国继续吸引外国投资，总统马克龙今天披露21个总额达40亿欧元的投资项目。解放报则报道了全球排名第一的男子网球选手德约科维奇签证案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上诉失败，这位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将被驱逐出境，无缘即将开赛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另外，各报还集中报道了法国疫苗接种通行证政府法案获得参院通过的消息。关于中国，十字架报披露了北京发现首例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感染病例的消息。首先，法国富有争议的疫苗接种通行证政府法案终于在参院二读后获得通过，这项加强卫生危机管理办法的法案获得215票赞成、58票反对、7票弃权。在上周的一读表决中，除执政多数党外，部分右翼共和党和左翼社会党议员也投了赞同票，极左和极右翼党派则投票反对。经过对部分内容的修改，这项法案最终在右翼党派占主导地位的参议院二读后获得通过。此项法案可能还要向宪法委员会提起上诉，政府当局则希望法案能够在本月20日左右尽快生效。另外，继天津、安阳、上海和珠海之后，传染性极强的新冠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在北京出现。周六，北京确诊了一例本土病例。十字架报指出，据北京冬奥会开幕仅3周之际，当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着对新冠大流行病的严格管控，新的限制措施引发担忧。首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虽然出现在海淀区，但北京其他一些地区的民众已经开始囤积物资以备不时之需。虽然民众还没有陷入恐慌，但随着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病毒株逐渐在中国几个主要城市蔓延，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在北京出现，显现了首都异常严格的防疫系统中出现的第一个漏洞。北京一直实行严防死守的策略，禁止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进入首都，所有外来人员必须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随着中国传统新年的临近，政府当局要求北京市民不要在春节假期期间离开北京。与此同时，在靠近澳门和香港的工业城市珠海也至少检测到7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所有前往北京的航班均被取消，巴士服务中断，美发沙龙、健身房和电影院纷纷关闭。当局再次要求民众不要离开这座城市，像在天津一样，数百万民众接受核酸检测。不过河南安阳已对当地500多万民众实施封城措施。至1月15日，包括西安在内，中国约有1300万民众处于禁足状态。报道指出，北京推行病毒清零政策， 因此一旦出现少数病例，便会立即对相关住宅、校园、社区、地区乃至整座城市实施封锁。这一政策总体上成功地保持了非常低的感染率，然而限制措施异常严格，有时甚至非常残酷。如上海一家商店内发现一例确诊病例后，其他所有顾客被困店内长达一天一夜以接受检测。具有极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出现对清零政策形成挑战。当局表示，自2020年以来已对民众注射了20亿剂疫苗，但是上周发表的一项新加坡的科研结果显示，中国科兴和国药疫苗的抗疫效力较低，因此如果不施打第三剂加强针，以及随着奥密克戎的出现，中国民众的整体免疫力似乎无法得到保障。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每天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安排美国专栏由王山主持。
自2020年1月中共决定向全世界隐瞒早在2019年12月便已发现并向全世界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到2020年1月21日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宣布一位从武汉返回西雅图的华裔男子确诊感染新冠。到如今，新冠病毒在美国传播整整两年了。两年间，美国新冠感染者多达6500万人，大约每5名美国人就有1人感染。去年12月初，新冠变种德尔塔的威胁尚未消除，又发现新的变种奥密克戎，致使今年以来美国单日感染人数近100万人，1月10日达148.6万人，死亡人数85万人。这是新冠病毒对美国人的残忍大屠杀，美国成为世界上遭受新冠攻击最严重的国家，屠杀仍在进行，感染和死亡人数将继续增加，而美国政府束手无策，其措施只是向民众发放免费测试盒和口罩，催促民众接种第三剂疫苗。但今年以来，奥密克戎的新冠感染者有1/3接种了三剂疫苗。总统拜登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他12月27日发表讲话，表示对于日益严重的新冠疫情，各州自行解决，别指望联邦政府。说完便去他的老家特拉华海边别墅度假去了。而调查和追究新冠病毒的起源，自拜登上任不久要求3个月给出答案落空后，便再也不提。中国却在不断地提出追究美国是新冠起源国的责任。新冠疫情爆发给了某些医学科学家博取知名度的机会，他们争相发表未经科学实验和科学论证，甚至是昧着良心的评断或主张，同一个议题不同的人发表截然不同的论述，忽悠美国人。起初他们中大部分人认定病毒是来自大自然而不是武汉实验室，对病毒的蔓延与严重性也是信口开河。尤其是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奇，他曾为武汉病毒实验室申请和提供美国资金，并长期与中国疾病防控中心主任高福合作。他阻止了美国关于武汉为疫情发源地的讨论，10多次地强调病毒只能是来自大自然。两年来，天生爱自由的美国人被新冠病毒剥夺了自由，他们如蹲监狱般的困在家里，外出旅行或去公共场所要承担感染病毒的风险。感染病毒的6000多万人的家庭处于惶恐之中，死于病毒的85万人的家庭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哀痛。新冠病毒感染和杀死大量美国人，使得美国的公司无人上班，码头无人卸货，超市商品短缺。纽约邮报报道说， 目前超市和零售商店缺货比例达到12%，美国西海岸的货车运费比以往增加2倍，同时美国人还要忍受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国际信评机构穆迪已经将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预估由5%降到2%，这意味着美国经济一部分已经瘫痪。美国的新冠之败是美国政府和医学科学家败给了新冠病毒，也是败给了传播病毒的中国。承受失败带来的灾难的是美国的新冠感染者和死亡者，是所有美国人。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小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投资者定价反映出他们认为美国通胀走高只是暂时现象，这是因为经济复苏还不稳定，供给紧平迟迟没有能够得到缓解。现在市场情绪已经发生变化，美国的物价正以近40年没有见过的速度飞速上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拉动工资增长。另外，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肆虐进一步带来了供给侧通胀压力的担忧。美联储上个月决定加快缩减资产购买计划，并且表示一个关键原因是通货膨胀方面的变化。那么受这些变化影响，新兴市场的前景就更加不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及检查部的专家 Stefan Denninger、Kenneth Kang 和 Alan Boisson 撰文说，虽然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复苏预计还将持续，但是由于疫情反复，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不容小看。鉴于这一风险可能与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风险相重叠，新兴经济体应该做好应对潜在的经济动荡的准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说，针对融资环境的收紧，新兴市场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脆弱性做出适当的反应。新兴市场将面临艰难的权衡取舍，一方面要支持疲软的国内经济，另外一方面要维护价格和外部稳定。同样，在现有措施之外，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可能会增加信用风险，并且因为延迟确认损失而损害金融机构的长期健康。而如果撤回这些措施，则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融资环境，削弱复苏的势头。为了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新兴市场现在可以采取措施，强化政策框架，减少脆弱性。如果中央银行选择收紧银根，以控制通胀压力，那么他们就应该就政策计划开展明确一致的政策沟通，这将使公众更好地理解维护价格稳定的必要性。外币计价债务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应该寻求减少这类错配，并且尽可能地对冲自身的风险敞口。为了降低短期的风险，应该延长债务的期限，即使这样会增加成本。债务高企的国家可能还需要尽早尽快开始财政调整。如果要继续为企业提供金融政策支持，则应该对这些措施开展评估。如果决定提供常态化支持，就应该结合经济前景和维护金融稳定，对它做出谨慎的调整。在有些国家，企业债务和不良贷款在新冠疫情前就处于高位。如果融资难度增大，一些实力薄弱的银行和非银行贷款人可能面临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为此应该做好相关的处置制度。除了这些直接措施以外，善用财政政策可以帮助提升抵御冲击的能力，就中期财政战略做出可信的承诺，将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且在经济下滑时重新获得财政支持的空间。这个战略可能包含宣布一项全面计划，阐述如何逐步增加税收，提高支出效率，或者实施结构性的财政改革， 比方说养老金和补贴方面的全面改革。最后，经济复苏符合预期，一些国家可能仍然需要依赖全球金融安全网，它可能包括央行货币互换、区域性融资安排和多边资源。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批准了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分配。虽然这些资源可以提高对潜在经济衰退的缓冲，但是以往的经验表明，一些国家可能还需要额外的财政喘息空间。针对这些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成员国调整了它融资贷款工具箱，能够采取强有力政策的国家可以利用预防性贷款额度来帮助防范危机，其他国家可以使用适合它收入水平的贷款，前提是有关贷款规划必须以可持续的政策为基础，这些政策应确保恢复经济稳定，促进可持续增长。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您收听由安曼婷主持的地缘政治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的主题是哈萨克斯坦最近发生的骚乱以及中国的态度。2022年的元旦刚过，中国的近邻哈萨克斯坦就发生了让国际社会震惊的事件。一场抗议天然气涨价的示威活动演变成了大规模的骚乱，随后骚乱被以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集体维和部队平息。哈萨克斯坦当局1月15号星期六宣布，该国从1月2号星期天开始的抗议能源价格上涨的和平示威所引发的暴力骚乱已经造成225人死亡，这与之前哈萨克斯坦官方报告的伤亡数字相比，星期六宣布的数字有了惊人的增长。此前哈萨克斯坦承认在冲突中有不到50人死亡，其中包括26名武装匪徒和18名安全人员。1月15号星期六，哈萨克斯坦总检察长代表在简报会上说，紧急状态期间有225具尸体被送入了太平间，其中19人是治安人员和军人，其他的是参与恐怖袭击的武装匪徒的尸体。总检察长代表还补充说，不幸的是平民也是恐怖行为的受害者。哈萨克斯坦卫生部发言人则表示，有超过2600人住院，其中67人目前情况严重。哈萨克斯坦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苏联解体后独立的5个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是迄今为止最大和最富有的国家。它富有的原因主要是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然而哈萨克斯坦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哈萨克斯坦人的平均月薪刚刚超过500欧元，腐败似乎很普遍。但是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骚乱。1月1号，哈萨克斯坦取消了液化石油气的价格上限。液化石油气是哈萨克斯坦使用最广泛的燃料。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该国70%到90%的车辆都使用液化石油气作为燃料。取消液化石油气的价格上限似乎是引发骚乱的火花，因为液化石油气的价格迅速就翻了一番。法新社曾报道指出，由于液化石油气是汽车的主要燃料来源，其价格的任何上涨都会导致食品价格的上涨，而食品价格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就一直在上涨。 示威抗议活动首先在曼吉斯托西部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的扎挠津爆发。2011年也是在这个城市发生了石油工人反对工作条件和工资的示威活动，当时抗议活动遭到警察的镇压，有14名工人丧生。这一次示威抗议活动在扎脑筋爆发后蔓延到里海沿岸的大城市阿克套，然后又蔓延到哈萨克斯坦的其他地区。1月4号星期二的晚间，法新社报道，在位于该国东部的经济首都阿拉木图，警方发射了眩晕手榴弹和催泪瓦斯，试图驱散数千人聚集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夜间，总统托卡耶夫宣布阿拉木图和曼吉斯托省进入为期2周的紧急状态。几个小时后，哈萨克总统接受了政府的辞呈，而阿拉木图的市政厅以及位于阿拉木图的总统府被部分焚烧，抗议者短暂占领了阿拉木图的机场。随着时间的流逝，示威者的要求发生了变化，除了抗议液化石油气价格的上涨之外，他们还要求能够直接选举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官员。目前这些官员都是由总统任命的。纽约时报表示，总而言之，他们呼吁推翻自1991年独立以来一直在没有真正反对派的情况下统治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力量。哈萨克斯坦总统随后誓言要做出坚决的回应，他说，成群的犯罪分子正在殴打我们的士兵，羞辱他们，将他们赤身裸体地拖到街上，并袭击妇女和抢劫商店。作为国家元首，作为从今天起的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打算尽可能坚定地采取行动。随后紧急状态扩大到了全国，同时哈萨克斯坦总统还向俄罗斯及其盟国寻求帮助，并将骚乱归咎于在国外训练的恐怖分子。哈萨克斯坦从1月4号星期二开始就切断了整个互联网网络，根据一家跟踪和研究网络中断的组织以及一家专门从事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公司的说法，首先是在哈萨克斯坦非常重要的移动网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月5号星期三下午6:30左右，哈萨克斯坦的整个互联网网络被彻底封锁，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都被切断了。这次互联网的切断也涉及哈萨克斯坦的官方网站。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周三傍晚时情况出现了短暂的好转，尤其是在阿拉木图。当时总统托卡耶夫正在发表电视讲话，但是很快就又完全封锁了。哈萨克斯坦是近年来使用切断互联网以应对内部抗议运动的众多国家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让抗议者无法沟通和协调，从而让抗议者们难以组织抗议活动，另外也是为了限制信息流向国外。美联社表示，虽然哈萨克斯坦在2019年的哈萨克斯坦选举后曾经发生过相当大的示威活动，但是哈萨克斯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抗议。抗议活动发生后，总统曾经似乎倾向于启动改革。政府1月6号星期四宣布在6个月的时间内限制燃料价格上涨，并推出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但总统当时也暗示可能会做出更具镇压性的反应。之后面对骚乱，哈萨克斯坦总统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帮助，普京迅速召集军队，并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一起组成集体维和部队，前往哈萨克斯坦帮助该国当局平息了前所未有的骚乱。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以俄罗斯为首的武装部队已经于1月13号星期四开始从哈萨克斯坦撤军。 哈萨克斯坦当局将该国发生的暴力行为归咎为是土匪和国际恐怖分子所为。哈萨克斯坦当局认为是这些人劫持了示威抗议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哈萨克斯坦最近发生的骚乱并不是外部干预该地区的第一次，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普京说，以俄罗斯为首的军事同盟及其安全条约组织不会允许那里发生不稳定或者是颜色革命。普京说，哈萨克斯坦的动乱源于破坏性的内部和外部力量，该国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目标。普京使用颜色革命这一说法，中国也支持哈萨克斯坦发生颜色革命的说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赞托卡耶夫总统平息了哈萨克斯坦的造反。法国《世界报》在华记者勒梅特撰写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似乎完全同意俄罗斯军队对哈萨克斯坦局势的干预。一月十号星期一，习近平主席在与哈萨克斯坦总统通电话的时候，明确表示了他对俄罗斯军队干预哈萨克斯坦局势的支持。习近平同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说法。习近平支持哈萨克斯坦抗议者正在煽动颜色革命的说法。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的抗议者们受到了西方的操纵。对俄罗斯军队进入哈萨克斯坦，中国似乎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为什么北京当局如此支持呢？勒梅特撰写的文章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北京当局的国际投资计划中的重要一环。正是在哈萨克斯坦这个中亚首都，习近平第一次提到了他的一带一路倡议。另外，北京还需要哈萨克斯坦政权对镇压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政策给予至少是默许的支持，因为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中的许多人都是哈萨克人，他们在哈萨克斯坦这个拥有18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有亲属。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关注的主题是哈萨克斯坦最近发生的骚乱以及中国的态度。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再请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文化小传的节目。
各位听友好，日前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由比利时导演伊沃·范霍夫执导的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埃的名作《伪君子》的原始版本。太阳王路易十四曾欣赏过这一版本的演出，可随后又禁止了他的上演。一夜之间，莫里埃从太阳王最喜爱的艺人变成了一个被教会威胁要杀死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出中国观众熟知的话剧《伪君子》，亦称达尔丢夫。这一喜剧的原始版在剧作家的生命中神秘丢失，但是借本名为让·巴蒂斯德·波克林的莫里埃诞辰400周年之际，《伪君子》的原始版本首次在法兰西喜剧院，又名莫里埃之家的舞台上演出。包括丹尼斯·波达里德斯、克劳德·马修和多米尼克·布朗在内的一些法国戏剧界大腕儿，在范霍夫的指导下，为这一出曾经被禁演的版本注入了活力。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剧院任职院长的范霍夫是法国喜剧院演员非常熟悉的导演。2016年，他就在法兰西喜剧院指导了根据意大利大导演维斯康蒂的影片《被诅咒的人》改编的舞台剧。这一次范霍夫回归莫里埃的剧目，指导讽刺喜剧《伪君子》。耶鲁大学文学教授、莫里埃图集一书的作者之一克里斯托夫·维舒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剧本的原作是无法找回来的，剧作家手稿的缺失使他这部作品被笼罩在阴影中。
然而，通过开发一种细菌遗传学技术，莫里埃专家乔治·弗雷斯蒂埃让这部被禁演的剧作版本重生。莫里埃在遭受这一王家制裁时，正处于名声鼎盛时期。在国王路易十四的羽翼下，他的剧团在凡尔赛举行的迷人岛庆典活动中负责为宫廷提供娱乐。在七天的时间里，年轻的国王组织安排了各种庆祝活动，其中包括烟花、赛马和最重要的戏剧表演。在庆典的开幕式上，有一场堪称伟大的合作，由作曲家吕利和莫里埃创作的喜剧芭蕾舞剧拉开了庆典的帷幕。剧作家利用这一罕见的活动，在小范围的观众面前推出了他的新喜剧《达尔丢夫》。舒维教授还原了当时的背景，说一开始这出剧根本不是什么轰动事件，宫廷里的人很喜欢这部剧，甚至有小道消息说观看时太阳王还笑了。但剧中对笃信宗教者的明确批评，迫使路易十四在演出的第二天对该剧下了禁演令。1664年时，这位基督教国王面临着严格遵守道德规则的染森教派的兴起，这一宗教运动反对王室的专制，路易十四准备在教会的支持下与之抗衡，因此不能让他的宠儿公开批评臣民良心的引领者。然而在当时，这个话题并不新鲜，自中世纪以来，喜剧演员就一直在嘲笑社会上信奉宗教的过度行为。令人震惊的是，莫里埃描写他同时代人道德的能力。舒维教授证实，莫里埃使用的是观众了解的词汇。最重要的是，莫里埃本人扮演的达尔丢夫这个角色是以教士的形象出现，这就对该剧的演绎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尽管被政治禁演，可伪君子并没有完全从戏剧舞台上消失。当时他小范围演给宫廷的大人物们看，例如在上帝一为孔德亲王表演，在兰西为帕拉丁公主表演。教授指出，在重新修改他的喜剧时，莫里埃确保剧情保持原有的风格，他成功了。1669年，当修改版《伪君子》被解禁重新上演时，记录显示门票收益高达2860里弗尔。换句话说，这是莫里埃剧团记录下的最成功的商业演出。所以说，轰动效应有利可图。本月1月15号晚上8点10分，法兰西喜剧院的幕布拉开的同时，演出也被录影，并在合作影院进行了现场直播。自2月6日起，演出的录像将进行重播。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介绍被路易十四禁演的伪君子版本在莫里埃之家首演。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节目播音这就接近了尾声，感谢您对法广的持续关注，也谢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在这次节目全部结束之前，我们还将为您播送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ne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她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e 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ushou 平时接待的 75% 的病人是外国医，他们来自62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Alors.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vas pas bouger.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即将启程赴马里的家庭，这叫预防性门诊 ，une consultation de prévention.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Yankoubou.
Viens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哎呀呀，宝宝看到护士拿出针管就吓坏了。
那完了，啥是肺？
护士正在给宝宝注射预防黄热病和甲肝的预防针，然后他又向家长解释抗疟疾疗法。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 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疟疾治疗方案不仅限于药物。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 ，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4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Parfois, chez les patients qui parlent pas seule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 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 en général, c'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 Et plutôt que de dire avez-vous compris, où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oui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S'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r. Bushou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er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disent.
Dr. Bushou 在与病人交谈时尽量说话很慢，用词很简单，这跟 Francisca 刚到法国时遇到的医生大相径庭。
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RFI Les voix du monde.